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修出大道无形的整体；二、不是酱菜惹的祸。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出大道无形的整体。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下面交流的是在和同修比学比修中放下自我，形成整体的体会。一，资料点遍地开花，共同提高。反迫害开始之后，有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做资料，时间长了就听到各种赞扬，渐渐的自我膨胀，也知道自己离法的要求差得很远，但潜意识里认为比周围的同修强。听同修说，这在长期做资料点的人中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后来在资料点遍地开花教技术时，我接触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同修，逐渐的放大了显示心和自我。记得2005年的一天，同修让我去一个地方教技术，路上学技术的两个同修聊天，一个说看到谁谁谁了，另一个问你跟他讲没，讲了已经给他退了。俩人又说起跟工厂里的人讲真相的事，同修踏踏实实抓紧救人的状态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看到了和同修的差距。有一次教技术，一个同修来了让我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这边刚教了一半我就着急了，学技术的同修在一旁轻轻地说，这时候才是修的好机会呢。同修的话让我平静下来，是啊，总说修，一遇事儿就变成常人了。还有一次是好几年以前，在同修家装系统的时候，电脑突然关机不启动了，怎么也不好使。同修过来坐在电脑前发正念，再开电脑好了。从这些同修身上，这些小事中，我对照出了自己的干事心，实修的缺欠也是我不断的归正着。同时我发现，在资料点遍地开花中，学技术的同修也在飞速的提高。我教的同修都是没有基础，看不懂技术手册的，我就一边教一边给记笔记，每一步都用同修能看懂的说法写得详细一些，或者画个图等等，这样同修一看就能够想起来怎么操作了。实践证明他们都能学会，大法开启着我们的智慧，同修在独立做资料的过程中也走出了自己的路。比如同修甲，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认为他有点笨，教技术的时候甲的孩子在一边都不耐烦了，说这得哪年哪月才能学会呀？可是甲同修正念很强，几次就学会了，每天打印资料、刻光盘、出去讲真相、打字上网、三退，样样都自己做。前一阵协导封锁网络，他仍然可以用原来的自由门正念上网，还给大家下载了新的破网软件，关键时刻帮了大家的忙。有一位同修以前教过他技术，那个地区还有人想学，后来同修就告诉我说不用我去了，原来他承担起了那里教技术的责任，后来还及时的给大家提供了天地行论坛上的万能系统盘，方便了很多同修。回想以前送资料的时候，如果给乙同修真相信没有给他信封，乙就会说不给信封怎么邮啊。遍地开花以后，一次我到乙家看到桌上有个纸条，上面是从每日明会上抄的需要讲真相的名单，原来他现在每天都上明会网记下这些信息，然后很认真地去讲真相，营救同修。 现在所有的耗材都是他自己买，还帮助着身边的老年同修。同修的巨变见证着大法的威力。另外，资料点遍地开花后，再也没有了很多机器设备等着去修理，很多文字等着一个人去打字，大包小裹的运资料，大量买耗材等等现象，资金方面也走得正。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收入在救度着众生。以前大资料点遇到的困难、压力，在资料点遍地开花中都得到了解决。拿维修机器来说，以前是很多机器等着一两个人修。遍地开花后，虽然很多同修对技术不怎么懂，但是机器有了问题，他们先修自己。很多情况下，机器就是这样修好的。也有解决不了的，但同修想的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只要不涉及安全的，如修打印机、刻录机，自己就送到电脑城去了。现在大家都是主动着做着自己该做的，看看周围，已经分不出谁是专门搞技术的，谁是协调的，谁是资料点的。第二，在配合中放下自我。后来我认识了本地的几个以前在各自资料点做资料的同修，他们也都把资料点化整为零，并且不断地修去自我，从一个技术同修、资料点同修或者是协调同修，变成了众多同修中的一员。在和这些同修的配合中，也促进着我修去自我。有一次和甲同修去办一件事，办之前我们交换一下对事情的看法和做法。甲同修想的是怎样为办事的对方考虑，我想的是怎样坚持原则。甲同修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结果那件事不是我想的那样，也不是同修想的那样，很简单的就解决了。回来的路上我想，对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往往都能达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在配合中，甲同修能够放下自己，同意别人。我呢，坚持原则的背后是有隐蔽很深的坚持自己。两种不同的基点也造成了不同的结果，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讲真相，同修打真相电话，有时遇到对方问你是谁，然后骂得很厉害，我就说不用理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同修说我回话了，我就说朋友请别误会，我和你并不相识，只是想把真相告诉你，真心希望你在乱世中能有个平安的未来。对方没有再骂，过了一会儿回了两个字，谢谢。那天和同修学法，轮到我读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这段法。我是什么都能吃啊，但是很多餐馆你进来只是吃东西不喝饮料，老板就不太高兴，特别是等位的人多的时候，因为很多餐馆主要是赚饮料钱的。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现在有无酒精啤酒，我就要一杯无酒精啤酒应付一下。话是这样讲了，可不是叫你们跟我学。对这段法我有了不同以往的体会，如果我不想喝饮料的话就不会要，也根本不会去想餐馆靠什么赚钱，老板高不高兴之类的，反倒认为自己是有原则的，决定吃什么是我的权利。因为我看问题的出发点是为私，维护的是自己，而跳出私才有慈悲的境界啊，才能和同修配合得更好，包容更多。有一次需要本地同修配合去找一个十多年前的学员，不久同修已说他找到了那位学员，把我们要办的事也办好了。事情过后我们才知道，那位学员当时已经停止修炼了，那是他家正好要找一个做家政的，同修已是个未婚女孩，是个公司的白领，正好那个月有个工作的空档，为了找回昔日同修，已就自告奋勇去他家做了一个多月的保姆。一个月后，那位同修不但重新学法发正念了，还讲真相劝退了十多人。他十分感谢乙的无私帮助，更万分感恩师父一直没有放弃他。一次我们见到了本市另一个区的同修丙、同修丁。同修丙在营救被非法判刑的亲人同修时遇到了困难，听他讲完事情经过，我就劝他先别着急，向内找一找，调整状态继续做好。 谁知他生气地说，我没有错，我找什么，我才不找呢。这时他那边协调此事的同修丁说，别要求他了，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后来得知同修丁一直以宽容慈悲的心态配合着丙营救同修，做了很多默默的工作。我回到家看到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其实大法弟子嘛，做什么事都先想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再看看全局就知道咋做了。想想别人咋想的，看看全局就知道自己应该咋做了。师父的法让我豁然清醒，和同修配合的时候要考虑别人，要考虑全局。如果总是执着于别人的状态不符合自己了，别人哪里不对了，就配合不了，就是跑题了，那也谈不上是在配合。以前我总能看到同修的问题，认为同修不改变事情就配合不好。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想的是我怎样去弥补发现的问题，使整体的事情更完善。在见面的时候，坦诚地和丙同修交流了明慧文章中类似的情况，一起想办法。我一改变，同修丙也变了，说，我明白了，放心吧，明天我肯定能做好。第二天在和迫害部门打交道中，丙同修真的做得很好，同时更多的同修也在关注和正念加持，加上被判刑的同修本人也一直在正念反迫害。当天被判刑的同修被从监狱退了回来，回家了。第三，无形的整体。我看到在当前大陆特殊的情况下，明慧网把大陆大法弟子连在了一起，大道无形中起着总体协调的作用，而各地资料点的遍地开花，人人都上明慧网，为当地更好的整体配合打下了基础。遍地开花后可以随时和明慧单线联系，身边有什么消息直接发到明慧，其他同修只要每天看明慧网，当地情况就能够很快的了解到有哪些需要讲真相的世人，需要营救的同修，大家就自觉去配合做。另外还有信箱可以进一步联络沟通，这样很容易形成一个无形的整体。比如有一天我接到同修的邮件，说他那里有位同修面临非法庭审，请大家寄信讲真相，并附了一封信，让看看行不行。我当时有事，只看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觉得可以，就把信原封不动地转给其他同修了，自己也按照这位同修提供的讲真相地址寄了小册子。第二天仔细看那封信，发现第二页并不十分的妥当，后悔自己没看就转发给了同修。可是我上网一看，几位同修回了信，一个说信的第二页有不妥，已经改好并寄走了。我看到同修改得特别贴切，平和又慈悲。另一位同修说，为了避免对方收到重复的信，就寄了不同的传单资料。还有同修说打了真相电话。就这样，我的疏忽被大家默默地补充圆融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明慧网上看见那位被迫害的同修回家的消息。一次在明慧网上看到本地农村一位老年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家中大法书籍真相资料被抄走。后来知道老年同修的女儿也是大法弟子，在大家的交流和支持中，这位女儿同修积极地上各个部门要人，并随时记下相关人员的电话、邮址等等，回来上网曝光，同修帮助跟踪报道迫害情况。同修说他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感觉到明慧网的同修配合得特别默契，总是把相关的文章、真相资料及时登出，当地同修也能在第一时间利用这一资源配合讲真相、发正念。一天，这位女儿同修又去检察院问情况，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说，你这事儿做得不对呀，怎么把我们曝光了呢？收到多少信和电话？常人家属也说，这样惹着检察院、法院的人，不一定给判多少年呢。同修在交流中认识到，曝光没有错，是在救人，只是我们讲真相是要完全用善的。同修继续坚定正念，并进一步告诉家人真相。 这时老年同修家乡的农村同修也在自发地配合着，在当地讲着真相。几位同修还凑了一些钱要资助同修请律师。女儿同修被这么多人的主动配合所鼓舞，正念更强了，同时也很感动，说自己有钱请律师，不要同修的钱。农村同修本来就没有钱，让他们留着做资料吧。同修也整理了针对律师的讲真相文件，利用此事跟当地的律师讲真相，有律师同意无罪辩护，后来因为本地司法局不给证件而作罢，但是律师还是在法律程序等方面给了同修无偿的帮助。最后女儿同修在开庭的前两天请到了外地的正义律师，并和律师沟通了意见。律师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完全是非法的，我会一直为法轮功辩护，直到被停牌。同修说，别想着被停牌，你们这些正义的律师在行为上都是正直无畏的，在思想上也别承认邪党的迫害。律师听了很震惊，想了一会儿说，对呀，是这样的，谢谢。庭审那天，很多同修自动地去近距离发正念。入庭旁听的常人家属说，开始时公诉人还在发问诱导老年同修，企图收罗迫害的把柄，可是在庭审过程中形势急速转变，被迫害的老年农村同修正念十足的当庭表示，法轮大法好，信仰真善人，讲真相没罪。正义律师在无罪辩护的过程中，全场都在静静的听。最后公诉人和法官的态度都站到了法轮功一边。公诉人在法庭上说，请求对被告从轻处理。律师从法庭出来后很高兴地说，听人说在哪里辩护的顺利，就是哪里真相讲得好，配合得好，今天我真的感受到了。不久传来消息，法院做出了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同修回到了家中。有时我想，什么是协调？那天看《转法轮》中说，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和庙里的出世间、入世间是两回事，那是理论上的东西，我们是真正人体修炼的两大层次的变化。常人讲协调，我们也讲协调。我以前认为的协调更侧重人的方法，其实和法中要求的协调是两回事。我体会大法弟子的协调是真修实修境界的体现，是默默的圆融大法所要的，大道无形的整体是修出来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每个人都是负责人，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实践中，师父不在的情况下，已经正是大法的坚不可摧。我理解，在中国大陆，只要身为一名大法弟子，其实也同时是一名负责人、协调人。如何做好负责人、协调人，就是如何做一名称职的大法弟子。在实修中，在放下自我中，就在形成着一个大道无形的坚不可摧的整体。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不是酱菜惹的祸，用慈悲和善念对待一切人和事。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99年正月开始修炼大法的。回首自己所走过的路，真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法没少学，事没少做，心性却没提高多少，修得也很苦很费劲。以前总习惯用法去衡量同修，衡量家人，好像总是用法修别人，没有做到时时事事用法来对照自己，认为自己没有明明白白干坏事就符合大法的要求了。满眼看的是这个同修的执着，那个同修的人心，或者是家人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挑的全都是别人的毛病，自高自大，惹得家人反感，而我自己总觉得自己委屈冤枉，没有放大容量去善待一切，最后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招来迫害。 被关在黑窝迫害一年多，虽然没有所谓的转化，但是这对一个修炼人而言是段耻辱。不吃酱菜惹的祸，从小事中修去大执着，痛定思痛，反省自己，通过反复被师父的经文淘沙，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我猛吃一惊。师父在淘沙经文中所说的三种人：一、理智不清的；二、神神叨叨的；三、执着心不去，越来越膨胀，造成强烈的向外看、向外求，失去理性的。师父是在说我呀，我怎么也是那种人呢？以往看这篇经文的时候，认为是在说搞网络传播的人，把自己排除在外了，觉得我不是师父说的那种人，没有用修炼人的更高标准向内找来真正的修自己，只是一味的做好人。表面上做好人，那是做给别人看的，而内心实实在在的改变向内找，才是真正的修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我个人理解，这个本质上的变化就是遇事无条件的向内找，不管听到多么刺耳的话，遇到多么难忍的事，都要找自己，都有自己要修的。作为真正修炼的人，没有表面的对与错，去掉背后隐蔽很深的执着心才是关键。从法理上认识到以后，我开始懂得了向内找自己。这一找发现自己修得很差劲，总是用表面的对与错来修自己。举个例子，有一段时间由于特殊原因，我和几个同修经常在一起吃住。同修中有一个同修 A 是个大龄未婚女孩，从小比较娇惯，喜欢吃零食，爱吃。她自己说吃对她来说是一种享受，我们几个同修买点酱菜之类的她都要尝尝，如果她觉得好吃，下次吃饭的时候她会毫不客气地叫别人把酱菜拿出来，她要吃，而她买的酱菜不舍得让别人吃，给也是一点点，这样同修们对她就有了看法。我也是一样，心想修炼的人怎么这样不拘小节，有点看不惯，没认识到这看不惯也是一颗心，就有点不愿意让他吃。同修 A 看出来了，他反而更厉害，你不让我吃我非得吃，到下次吃饭的时候点名道姓的要吃我的酱菜。我很是生气，碍于面子只好让他吃，直到把我的酱菜都吃完了。吃饭的时候我和 A 说，我还没买酱菜，能不能吃点你的呀？没想到他轻视的一笑，把瓶盖盖上，还很礼貌地说了声对不起，不行。我当时头嗡的一下，差点没气炸了，脸憋得通红，我强忍着把饭吃完。 A 同修已经看出我的状态，急忙装着关心的样子笑着问，怎么样，今天吃得很饱吗？说完咯咯笑着坐到一边。这时我在生气的同时开始冷静地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怎么会碰到这样的同修呢？按表面的理来说我没错，你不给我吃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挖苦我，鄙视我？静下心来找我自己，我突然明白，哦，原来我在鄙视他，瞧不起他。虽然表面上让他吃我的酱菜，那时是很不情愿的，对方看出我的心思，所以非要吃我的，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小心眼招来的。师父也讲过相由心生的法理，原来这一切都是随心而化的。明白法理后，我又买了酱菜让同修 A 吃，这回他反而不吃了。我反复让他吃，他却生气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就你修的好事吗？用不着你这样。这一下又使我难堪，这次我找到自己有爱面子的心，用法理来对照自己，又是在做有为的事来讨好同修 A， 反而让他看不惯。后来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把酱菜瓶盖打开放在桌子中间，谁想吃就吃，不吃也不去特意的推让。这样一来， A 同修也开始乐呵呵的吃酱菜了。他去夹酱菜的时候冲我一笑， 我俩四目相对，笑得是那么开心。我说，都是降菜惹的祸。黑同修说，只要你是个修炼的人，师父就会利用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暴露你很大的执着心，能认识到就是提高。对不起，我那天是不是把你气坏了？我说，谢谢你还来不及呢，你让我看到自己是那么的脆弱，不堪一击，我修得太差劲了，没有你那么沉稳，只看到你不好的一面，娇气的一面，不去看你好的一面。你面对恶人总是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好几次面对恶人你都化险为夷，你做得比我好。我们彼此都会心的一笑，谢谢师父让我从同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今后遇到事一定要向内找，修自己，让师父放心。如果我们整体都能向内找，同修之间就没有了隔阂，大法的无边法力就会通过法力子、大法弟子在人间展现，世人才能看到大法的美好和希望，得救的世人才会更多，师父才会更高兴。从给丈夫讲真相中启迪他的善念与良知，因丈夫平时在外地上班，每个月才回来一两次，每次给他讲真相都不怎么听。当时想，反正他也不经常在家，又不干扰我做三件事，慢慢的就忽视了对他讲真相。自从我从邪恶的黑窝回来后，丈夫也不到外地去上班了，在县城开了一处小饭店，想拴住我，对我看管的特别紧，不让我和同修们接触，不让到学法组去学习。我的心里特别痛苦，跟他讲真相就骂我，生气了就摔东西。那段时间他被邪恶操控的没了理性，我想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必须到学法小组去学法。一次我正在小组学法时，被丈夫骂骂咧咧的连推带拉的弄回了家。当时不想配合他，同修说别闹得太僵了，回去好好给他讲讲真相。回家后我说，你有点太过分了，我和朋友在一起坐一会儿的权利都被你剥夺了，你这种行为和恶警没有什么两样，这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不得跟我划清界限吗？夫妻之间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怕共产党就怕成这样，你惹不起邪党，反倒和他们站在一起来迫害我，你好好清醒清醒吧。丈夫当时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面部肌肉都在发抖，破口大骂。看到眼前的丈夫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因为我以前没有能够真正的为这个生命着想，没有对他讲清真相，致使他干出助纣为虐的事情来。想到这里我大哭一场，感到很无助也很无奈，感到在自己的空间场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压在头顶，整天昏沉沉的，学法也学不进去，发正念手立不起来，练功迷迷糊糊的。我明白了，我不能人心太重，我不能再这样迷糊下去了，我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纠正自己的一切不正确状态，正念排除邪恶的干扰，堂堂正正的修炼。我以前总是埋怨丈夫不讲理，我被迫害一年多，刚回到家，他半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说，就这样整我，心里觉得委屈不平衡。其实这是对丈夫的情还没有放下，觉得他只有对我好才行，更不明白这一切根本不是丈夫的本性所为，而是邪恶利用他对我的情操控他干出来的。其实丈夫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他在同修们的带动下几次去黑窝要人，直到把我接回家。只是他还没有认清邪党有多坏，是怎样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而是单纯的为我的安全担心。面对这种局面，深感以前只顾做事，没有负起圆融好家庭的责任。我开始一点点的潜移默化的给丈夫讲真相，无论他是什么态度都不计较，把家庭中的大小事都处理好，一点点的放下对丈夫的情的执着，处理好与他的关系，把他当作是众生的一员，是自己要救度的众生，帮助他找回应有的正念。我的变化带动着丈夫的变化，我发现他的心变得平静多了。当然放下情的执着并不是那种冷淡无情，而是比以前更理智更清醒。这个过程也是个很苦的过程，我跟丈夫讲别人家的丈夫是怎样保护同修和他的妻子，讲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苦难经过，讲共产邪党的假恶斗，讲这十多年来大法弟子遭受的苦难和大法的超常伟大， 讲师尊的伟大和慈悲。每次跟他讲的时候，虽然看不到明显的变化，其实他都听进去了。他嘴上没说什么，可行为都在改变，对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张口就骂了。吃饭的时候我没上桌他就不吃，我上班干活他就做好饭菜等我回家。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对，跟我道歉说下不为例。以前同修来家中他不欢迎，往外推，现在同修来家里他还能客气地让座，我练功学法他也不阻止了，有时候晚上他还叫我起来发正念。去年中共协党搞60年的时候，协党部门的人到家中来，我讲真相他害怕管我。今年协党部门又办洗脑班，给丈夫打电话让他去填个表。丈夫说，你们干嘛老找我们家呀？看我们好欺负是吗？我们家的人上班干活好好的又咋的了？我家跟你有仇还是有冤呢？老找我家的事。你们上次把我家的弄走关了1年多，连个劳教票都没看到，劳教所把人整的都发呆了，反应也迟钝了。你们再要想怎么着，我非得上北京找外国记者去。他们看丈夫的态度坚决，就再也没有来干扰。看到丈夫有了明显的转变，不再站在邪恶一边说话了，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他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一条光明大道。一个修炼人圆融不好，家庭磨难就会大。当家人真正明白真相，从大法弟子身上能看到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超常，体会到大法弟子的艰辛的时候，他就会被震撼，在关键时刻就能站在正义的一边，保护大法弟子，用慈悲和善念化解众生的恶念。每每回想起被迫害的经过，我既痛心又难过，痛心自己没有走好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却被旧势力迫害失去自由。身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没能跟上正法进程注视正法，在黑窝里虽然也在努力的去做，但那毕竟是有限的。我深深的感受到，不管我们身在哪里，师父都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10多年前，那时我还没有得法，乳房里有个硬块，一碰就疼。后来慢慢的在右腋窝里又长出了一个硬疙瘩，越长越大，越长越硬，越来越痛。在痛得最厉害的时候，无意间我就得了法了，后来一直没有痛过。什么时候不痛，什么时候好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全忘了，从来没有想起来那疙瘩还有没有。到了黑窝遭到毒打和电击，从那以后我感觉整个空间场充满了邪恶因素，我不停地背法，用法来归正自己，坚定正念，同时用师父善解的法来善解我空间场的一切生命与因素，包括一草一木，对他们既怜悯又慈悲。在我发自生命深处打出善念和他们善解的时候，感到整个空间场我和他们善解的声音都在久久的回荡，整个空间场充满了慈悲祥和。第二天我右腋窝的疙瘩又出来了，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痛，我也没太理会，只顾不停地背法，痛得放不下胳膊，胳膊就这样整天抬得高高的，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好，我还是不停地背法，就不去看它，疙瘩是越来越大，带的前胸和后背都是疼的，也没有去想会有什么后果，心想痛就痛吧，肯定没事的。过了几天，疙瘩突然破了，里面喷出了很多的脓和血，一边擦一边流，伴着一股恶臭味，流了2-3天就收住口，过了7-8天就长好了，前后也就10来天的时间。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清除了旧势力企图利用邪恶的因素对我进行的迫害，帮我清理了他们，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没过几天，警察把我叫去做所谓的转化，和几个邪物人员住在一起。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挡住自己的思维，不去思考他们说的话，脑子里静静的在背法。他们问我什么，我说不知道，我就感到他们背后有高层的邪恶势力操控着向我袭来，开始有点怕，可是一想起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心里就不怕了。他们见我不配合就要罚我站，我不站，他们就拽着我从屋子的南边拖到北边，我没有站起来。这时从屋外进来一个女帮教，见我不配合他们，骂骂咧咧的在我头顶和肩头上打了几下，说顽固分子。我说你不能打人， 你身为国家公务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人，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你没有权利打人。他说，我不是公务人员，我以前是练过法轮功的，我曾经是站长。我一听是犹大，就说，那你就更没资格打人了。他没说话出去了，我把心静下来继续背法，用法来要求自己该怎么做。我反复背精进要旨道法，学了师父的法，我的心中有了底，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不跟着他们的思维走，就静心背法，领悟法的内涵。渐渐我发现，黑窝内所有的房子、花草树木，包括每一个人都变了，他们的另一面好像都在和我友善地打招呼，这一切都变得漂亮了，好看了。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更坚信师父就在身边。但是他们人的一面没有太大的变化，逼着让我听假经文。虽然他们逼着让我听，但这时我的心态完全改变了。我知道他们明白的那面是多么希望能够得救，对他们没有了抵触心理，把他们也当成是要被救度的生命。我深切地感受到旧势力那种歇斯底里的绝望，他们是多么期盼能够得救，我感到他们在向我哀求，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几个协务人员这时也转变了蛮横的状态，笑着问我，我念的你都听见了吗？我说，我知道是假经文。我很真诚地看着他，我想给他一次说真话的机会。我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经文是假的？说完，我用鼓励和期盼他说真话的眼神看着他。他叹了口气说，哎，在这个地方你叫我怎么说呢？你还是自己悟吧。这时门口传来了警察的声音说，某某怎么样了？有点转变吗？他们说还行，他和我们说话了。警察说，那就把三叔拿过来叫他写吧，反正迟早也得写，早写早受罪。我说，你们不用拿，我是不会写的，因为大法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发了芽，谁也抢不走，拿不去的。自从我得法后，我一直在严格要求自己，我不是想混世的人，虽然我修得不好，有漏，但是我有信心，以后会在法中归正。我希望你们不要强制我，如果你们仗着人多势众，逼着我写了，我绝不会从的，也绝对不会承认那是我写的，那又有什么用呢？其中有个人说，去拿三叔和笔，把电棍拿过来让他写。我知道坚定正念，一切都是假象，师父就在身边看着这一切。我跟他们友善的笑笑说，还是别拿了，我不可能写的，强迫的也不算数，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也是为大法而存在的，法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又无处不在，你们又能从我身上拿走什么呢？警察说，你不怕电你吗？我说，电人是不对的，你们也不会随便电人的。他说，你就那么自信？我诚恳地看着他，微笑地坚定地点了点头。警察用观察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转身出去了，一边走一边说，那就站会儿吧。我跟几个帮教说我头晕不能站，我这样说是让他们少犯罪，其实我不头晕。他们几个说，你不站会儿我们也没法交代，你还是站会儿吧。我不想配合他们，没站。这时走廊里传来了警察说话声，几个帮教紧张地说，你快站起来，哪怕摆个样子，这样你少受点罪，我们也好交代。说完就把我推到墙边，我刚站稳，警察看着我站在那儿没说话就走了。我回头冲他们笑笑，他们也冲我笑笑。待了一会儿，大约半个小时，我说我累了，需要休息。他们说，那你就休息休息吧。警察看他们几个做不了我的转化，反而还跟我挺好，又从别处找来几个帮教，有男有女，有老年的，有年轻的。他们进屋就拍桌子冲我吼叫，说了一些污蔑大法和师父的话，气势汹汹地指着我的鼻子让我表态。我温和地笑笑说，你说那是你的看法，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师父永远都是最正最好的，真善人是每个生命都要遵守的。我虽然不想强迫转变你的思想，但是你也不能强迫转变我的思想，你说对吗？他被我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一劲儿地盯着我看，想从我的眼神中找出什么东西。我平静地冲他微微一笑，他装着很凶的样子，用眼睛瞪着我，看我害怕吗？我还是很友善地面带微笑看着他。 他们好几个都注视着我的变化，想把我吓怕了，他们好下手。他们其中一个人说，你不转化就别指望回家，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不写三书就把你送到监狱，一辈子就待在那里。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于是我微笑着说，不会的。这时心里还有点不稳，心想如果一辈子出不去怎么办。马上意识到这念头不对，我不去想后果会怎么样，一切由师父来安排。他们变化着各种招数来让我转化，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就恐吓我，用伪善来欺骗我。不管怎样，我就是把他们当作是被救度的对象，是被邪恶谎言蒙蔽了的生命。他们也有善良的一面，如果你把他们当成邪恶，他们就把你当成敌人，你对他是善念，他对你就不那么恶了。到了晚上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看见师父从天的西边往东边慢飘过来，整个天体就是师父的身体，师父身边有个小孩面朝下。我抬头看见师父，高兴地直喊师父。等师父整个身体遮住天体的时候，师父的头到了东边。我站在师父的身体下往上看，一下看到师父的整个面孔，师父两眼期盼地看着我。我突然发现从师父的额头上有鲜血在慢慢地往下淌，师父还是用那种期盼的眼神在看着我。我痛哭着大喊，师父啊，一下就跪在地上。看到师父那个样子比割我的肉要我的命还难受，就感到自己痛哭的快要窒息的时候，我一下子醒过来了，眼泪还挂在脸上。我深深地缓了一口气，我想师父让我看到这些绝不是偶然，在关键时候师父怕弟子走错路，鼓励我不要害怕，一切都在师父身体之下。师父为了给弟子在法上提高的机会，给弟子圆满自己世界威德的机会，是用自己的身体撑着要被淘汰的满身业力的旧宇宙的天体，给了无量众生一次重新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等待弟子从人的各种执着、各种观念、各种人心的束缚中走出来。师父啊，弟子以前修得太差劲儿了，把自己的感受看得太重，却忘记了师父在为我们承受着巨大的业债。弟子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啊。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会做好的。第二天，警察过来问我写不写三书，我静静地说不写。他问我为什么不写，我说当一个人真正悟到了生命的伟大真谛的时候，他是不会放弃的，也不会被任何人改变的。也许你还不能理解，但是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好吗？他看着我说，那就收拾收拾东西走吧。我就回来和同学们在一起了。修炼这么多年，感悟太多了，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又无法用笔表达出来。今天只是谈了修炼中的一些点滴，修炼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慈悲伟大的师父的精心呵护。在大法中我锤炼自己，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在修炼中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有大法的指导，我会信心百倍，做得更好。因为我是伟大师尊的弟子，今后不管修炼的道路还有多远，我会更加努力地以法为师，修好自己，不断地升华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跪拜师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